这个去年呢，跟大家最后一次的相会是在那个戒坛呢、念佛期呀、转眼就又快一年了啊，所以今天呢，这个也很想和大家相见。那么这次呢，因为一个特殊的需要，就是不能不去了。一直美国的莲花精舍连着约了我几年呢，我就推吧，等到87呀、那么今天就是87了啊，这个就不能再推了，所以跑了一趟啊，这刚回来还不到一个月。回来之后我们在那儿啊，就是这个来问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这个嗓子也哑了，以至于啊，我这个坐飞机啊，在这个东京机场下来休息的时候，别的人坐了飞机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差不多这个时候到了，在休息室里头还在问法啊，所以就是变成非常忙啊，这个声说话不断，所以很疲劳。因此回来之后啊，我们这许多老居士啊，都应当去拜访的啊，都没有去啊，啊，这礼节上啊，都就是在这儿一起抱歉啊，我应当去来了之后啊，要去拜访的都没有去啊，啊，就是在这里抱歉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呢，不是什么啊，谈讲解经论呢 啊。而是其实是啊，是这个可以说是啊，由美的杂感啊，到了一次地球的那一边啊，自己的一些啊杂的一些感想。刚才已经说了，这次去呢是因为那边莲花精舍的约请。这个莲花精舍呢，大家我还是很生啊，因为这是一个真实修持的密宗的团体，所以它不是这个跟别的一样啊，啊，好像是搞一些宣传呐、这个要发展很多人呐、这是一个很实修的，很注重实修的。那么这里面呢，许多都是啊高级知识分子多啊，专家呀、博士啊，啊。很有一些拔尖的啊，这个科技的人工作者。那么这个团体呢，它是红白教的密宗的旧派，就以若那祖师的法贡嘎胡图克图，贡嘎胡图克图嘛，年岁大一点的佛教徒呢还都知道啊，很多还皈依过、见过的。这两位都是红教和白教合而为一的。那么莲花精舍呢，就是以这个法啊，继承这个法为主的，着重实修守戒啊，这里头反对啊这其他的这样子，跟别的不一样，就别的他们是乱搞的，而这个呢是主张啊严格的遵守戒律的。那么解放以后呢，那么在国内嘛，当然什么宗教都活动都是一，在这个啊，在这个这个在这个，在咱们这个十三大以前呢、那是都是不能够公开的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莲花精舍呢也就没有公开的活动，国内没有活动了，但是国外呢活动还是照常的，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。由于啊，在国外啊，他们有些书啊、刊物啊，不断的对于我有些介绍啊，所以国外知道的人还是很多，而且这个，至于我在莲花精舍啊一个地位啊，那么在国内我没有人知道啊，在北京啊，现在在座的知道的，我们有几个人啊，但是在国外，他们把上师的遗嘱他们都翻印又翻印了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因此嘛，他们就请我，我就再三推啊，推到这个今年呢，正好我这个三部书啊，这个资粮呢， 净土资粮呢第三版做了些修改，也是印出来了啊。大经解呢是再版也做了修改，现在这个十一月份复印啊。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古响集啊，啊有的人得到了是吧，这个书印了10000部啊，这个是在国清寺啊、东陵寺啊、临安寺啊都可以找得到的，几毛钱一本。那么这是出版啊，这三种书都印出之后嘛，所以这个87年呢就没有这个写作啊、校对啊还有是印刷这些任务了，所以因此就实践若园呢啊，就是为莲花经社呢去这个啊，去到那里啊去履行啊啊我这个上师啊所遗留给我的任务。我在中国在美国是一致的，我上师所给我的任务是在莲花经社之内，出了莲花经社那咱们就不以莲花经社的情况论了，是吧，所以他们发表一个公开的东西，他介绍黄念祖上师改了黄念祖居士，是吧，因为你这是对外，对外那就不能这么称，那就叫居士啊，一般的是一个佛教信徒而已，所以在国内国外这是一致的。那么意外的是什么呢，啊说这个情形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呢，就是在华盛顿是没有庙，所以人家就在我去了之后他就问，有人问你对华盛顿印象怎么样，我说印象都好，干净极了啊，非常宽阔，一点不挤啊，不是怎么这个人挤人车挤车啊，非常这个潇洒疏散干净啊，我说他这些很多我都很满意，我说你们这就是缺个庙啊，我现在他们积极想搞个庙。这华府佛教会呢也在募捐找个地方，跟咱们居士林似的，也没有没有。他的这个前身呢，他这个会址啊，会址是文化中心呢、啊、临时的会址啊，在借在那儿开会，他也不是跟那儿办公，就是就请人讲经说法，利用那个地方。那个中心的前身呢就是台湾同乡会，所以他们这个色彩很明显，就是来讲经的人呢、啊、在你说法之前呢你要先做一番啊宣传工作，要说台湾怎么怎么好那么对于我来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了，是不是，所以在这个事情本来要说呢也就不可能在那儿讲，这是此一个障碍。第二个障碍呢就是这个一个法师啊，他们的会长啊妖灵对吧，但是就是没有庙就没有和尚嘛啊，这个法师妖灵啊离开华盛顿呢要坐5小时的飞机，我住的地方呢我这个是维吉尼亚州啊，可是坐上汽车半小时就到白宫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倒是很方便啊。他这个法师要离开他的这个他离他这个佛教会啊他领2处啊啊，他不在这儿常住，他这个他要来的话要坐5小时的飞机，那就比咱们上海这还远呢、啊、5小时的飞机很远了、啊、嗯。那么他刚讲完经啊，他还就宣布说你们不要再请人讲了，怕大家听乱了，所以本来是不许再听人讲的了，是吧，那么这个所以又是一个障碍，那意想不待的就不到的就是这个法师啊，这个叫做这个净空啊，他这非常客气，这些陈黄念祖居士净空法师，这个净空法师他在4个月之前呢，在这个1987年呢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我去的时候夏秋啊，这就是春夏之间呢，他正在领导整个当地的佛教会在学习什么呢，学习夏老师所会议的这一部大圣无量寿经，说这个因缘是很特殊的啊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，啊正在领导大家学习这个经，而且定出了啊这个每一章啊的要点是什么呀，有哪些经文呢、啊、摘出来应该背诵啊，啊这都是法师他亲笔写的复印给大家的，就是说很严肃的很有规格的啊，这个很啊很这个周密的啊系统的在学习无量寿经， 那么这里头呢，他在这个开始叫大家学习之前呢，先有一个这个总的一个引言吧，啊，就为什么要学习这个经呢？嗯，他引了六段话啊，有古德的话，有这个格人的话，其中第三段呢就引的是我的话，啊，这是第三段的，啊，他一段一段呢，为什么学习无量寿经？下面是英文呢？他们美国啊，啊。这第三段呢，就是黄念祖居士怎么说？说因此在美国呢，他们对于由于学习无量寿经啊，他对于我这个名字呢，就已经熟了啊，用人手一篇呢，发给大家啊，黄念祖居士说，而且我这句话引段很长，引了我很长的一段，就是在这里我有一段跋，从跋里头摘了一段，所以有这么一个因缘呢。那么就突破了这些障碍啊，啊，就约请我去讲，而且我们对莲花经社有活动啊，只要他们能参加的，他们尽量来啊，而且他们也借这个地方，啊，借这个地方啊来听法啊，所以这个活动联系的次数很多啊。那么这个录音呢，啊，那就是这满桌子都是录音机，吃饭说吃早点。只要你张开嘴啊，那这个录音机是不停的。这个做了五次录像啊，这个他的会长嘛，这个一直送到飞机的舱口啊，代表他的佛教会啊，还有宣传部长，所以这个是没有想到的啊。就这个事呢，啊，所以这为什么值得提一提呢？因为这是大陆的佛教徒，这是头一个，头一个到了华盛顿和那儿的佛教徒会见。啊，在他们的印象中啊，他们就只有台湾了，因为去的人也是台湾的人，法师也是台湾去的，啊，所以这印经什么也都是台湾的哈，啊，所以这个，那么这个因缘嘛，就引出因缘嘛，那么他们看到我的这个，古响集啊，看到资粮啊，他们这个连这个法师啊，啊和这个和大家群众都认为很好嘛，这位法师嘛，马上就要去台湾，就这位法师。完就台湾嘛，他就要把我这两部书嘛带到台湾去。为什么带去呢？所以他们的这个设备就很进步了，就通过电脑之后啊，就把我们现在印的这是简体字啊，自动全变成繁体字了。因为他们在这个台湾的人，在美国的人呢，看我们这个简体字啊，那是很吃力的，所以他们都在用繁体字，啊，在国外去复印啊。那将来看这个大经解印出来之后，他们也预约。也要这么做，所以这个还有就是他的一个特点，这个佛教会的主持人呐，啊，什么等等，都是很青年有为呀，啊，都三四十岁，啊，朝气勃勃，啊，像这会长啊，是做就是公路工程啊，就是科技人员，他的爱人是搞电脑的，啊，那个图书馆主任一个女的30多岁，也是搞电脑的。啊，都是一些个很啊，这个有职业高级知识分子，这个各方面，啊，都是这个，而且有一个很有智慧，啊，他这些念《金刚经》念到这个若以色见我，一生求我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，他就提问，他就说他这样，他就觉得好不圆满呐，啊。那这个净空法师给他解释啊，还有四句没翻出来啊，都翻出来就圆满了，后头有四所有的古义啊，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特别就是把八句变成四句了，其余玄奘啊、意境啊这些大师啊，个个都是八句啊，所以把他这个当然个人翻译的不同了，综合起来反正他的意思就这么四句话吧，后头还有四句，说印观道士体即法界法性，不能因生色求我，也不以色求我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应该你看法这个道士之体啊，就是法界的法性啊，啊，这个法性就不可啊，不可不法身就不可见呐，啊，法性就不可知啊，啊，你这个非你这个思量说不可思议啊，你不能思啊。你思不能思，你不思字就不知嘛，就不能知嘛。就但是不是说道士没有法身呐，啊，所以这就圆满了。所以就他那他这个人他就很有智慧啊，他就自己啊他就体会到了， 啊，这有所欠缺啊，啊，所以就说他们这个啊这一些个和贵的一些情况。而且在这个道士领导之下嘛，回来之后我才知道这位净空法师啊，在那儿我当时这一个因缘我是明白的，他是这个台湾的李炳南的弟子。这个李炳南在台湾就成了一个权威了，那是这个讲易经讲佛法讲什么零到三个团体大家都是一致很敬仰，90多岁，他就是夏老师的学生，我老也就是我舅父梅光西居士的学生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李炳南。那么他呢是这个是李炳南的弟子啊，那后来就出家做和尚了。而这个本人是如何呢？郑颂音来信告诉我说，这个人是辩才无碍了，我跟他没有见面呢，啊，但是他听到欢迎我去讲，而且是他把我的书带去到台湾去印，从美国带去他们去印，啊，那么对于他我没有多少理解啊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第郑颂音知道说这个人这个啊，他这个讲禅讲净土啊，是辩才无碍啊。这当地我也听到这话啊，说是他这个先呢、啊、这个讲东西还要预备啊，后来就不用预备了，就自然流出了。我当时听到呢也觉得好像是这是这个弟子们呢、啊、对于师父的、啊、一种赞扬的话呢，没有十分留意。那等到这个啊，听到郑颂音啊这个说法呀，那就真是知道了啊，这是一位啊一位和大德啊，所以他那个还有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情况啊，美国的首都啊，是吧？那么正在啊在净空法师领导之下啊的研究无量寿经啊，在这研究这个提倡佛法正规的啊这么一个佛教会啊。我们觉得是和从不管是从啊从佛教看啊，从世界和平看，都因为认为是一件很值得欢迎很令人鼓舞的事儿啊，而且他这个一些骨干很有朝气啊。另外呢，这杂感呢，就是杂呀，这是他这个好的光明的一面啊。那么也碰见一些成员呢 有成员呢，这个就是说是这个，所以这个问题啊，它是到处存在的啊。咱们中国有啊，这个香港有，台湾有，美国有，各处都有啊。问题就是都是有存在的。当然，其中有一位就是啊，这还是一位博士夫人啊，她是机械学博士的夫人啊。这个要说也是。这个应该是很有知识的人了，是吧？但是对于这个佛教啊，他这个就非常非常幼稚了啊。他跟我说啊，他说他这个从小就学佛，他这个学佛啊是从这个衣冠道学的。大家听这个话就不是很奇怪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他这个佛是从衣冠道学的，嗯，而且现在呢，这个衣冠道呢，在台湾成为合法团体，是吧？衣冠道我们是很清楚的，那个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，为日本人服务的，那这里许多弄虚作假啊。衣冠道的弄虚作假，我在山西啊看见一些表演的，就是弄虚作假的人呢，他把他那个怎么做的啊表演给大家看呢 啊比如说一个鸡蛋上有相框一擦就出了好些字啊，这是怎么做的呢？那就是很容易，那种牛奶写的啊，把用蘸牛奶写在这个鸡蛋上，那香灰一涂字就出来了，啊，还有的那个纸啊，那灯拿这个蜡烛上一烤，字就出来了。那这是怎么做的呢？这个是拿那个矾水在白纸上写，写完了之后你在火上一烤，字就出来，水里一泡也去，字就出来了。啊，就用这个骗人嘛，啊，而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呢，在这个，啊，它居然变成合法团体，还有许多人不分。啊，就在这个佛这个信佛、啊、从衣冠道那开始。再有啊，这个有不止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他们都是供佛之外还供这个王大仙啊。咱们听了也觉得很奇怪吧啊，这个王大仙在这个香港就大大的有名，所以这个拍电影的人呢、啊、我们总的都是很时髦的人呢、啊、不应当迷信了，是吧？ 但是所有的香港的电影明星，在他今天他要上镜头，他今天要上啊，这个 camera 要给他拍照啊，今天要演片子，啊，他必定没有一个例外，必定到的王大仙那儿去磕头。啊，这个王大仙呢，这个一直这个从这个香港就传到台湾了，台湾带到美国啊，供佛还供王大仙呢。所以头一个是道教跟佛教分不清，第二个问题是佛跟仙分不清，就是王大仙呢，南方黄王不分呢，啊，那王大仙黄王也就是黄大仙呢，那咱们说四咱们这个北方啊，他有这个长白胡柳啊，啊，这长白或这个黄柳啊，是吧？长白黄柳啊，是长，反正就是这四种吧啊，这个狐啊、黄鼠狼啊、刺猬啊等等啊，这个四大门嘛啊，这不就是黄大仙嘛？就这四大门之一呀、啊。啊，这种还不是仙跟佛不分的，就是跟这一些个这一种啊，这一种邪的啊、邪鬼神呐 啊和这个佛分不清啊，这种现象啊。第三个现象呢，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说，他是皈依了某某某，这个名字我暂时不说，啊，觉得还是说是这个很自负、学密的仙境呐，啊，也是一个女的，而且她这很活动。我一听这个人之后，我就明白了，所以说这个人，他后来我就不再跟他谈话，我就躲开他了，不能再谈话了啊。他这个师傅啊，本来就是外道，他一般就是这个。后来大宝法王到了美国，他皈依了大宝法王，一皈依之后他就自己就称为是密宗的金刚上师，天下哪有这个事儿啊，是不是一个外道是吧，这个来位活佛你皈依一下就是金刚上师了，而且收了徒极多，他的徒弟不但在美国，在咱们中国云南就有人老修了多少人密宗都皈依他拜师，而且这一种在国内，那国内我都就是来前两天碰着一个这个气功杂志的这个总编辑，他到我这儿来，他没了解这个情况，说现在这个都是说，大家都是说，都是说这个这许多都是自称为密宗啊，而且都是大传奇法，而且是大传奇不正当之法呀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特殊的一些情况啊，所以就是这一些问题呢都带了一个很普遍的性质啊啊，佛啊啊佛呀佛道啊，到底区别有多大呀啊啊，你这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啊，这个一个他有两个，一个老太太啊，他这个到庙里来就穿上咱们这个法衣啊，像个居士啊，到了庙里去就把头发往上一梳，戴上道冠，穿上道姑的衣裳，他的儿子很担心，说你这样你就将来往生不了啊，他说我不管呐、啊，我谁解决我问题我就给谁磕头啊，我就是这样不分呐、啊，这个两忙，佛教有会，他跑来帮忙，居士现咱们居士身。道教那儿有什么事儿，他就现那个像道教的那个啊修行人的身份，跑到那儿帮忙去了。啊，说这个都是这个不分的，这个不分有什么影响？啊，说这个是因为是带普遍性。我们对于这个从外原来是接近外道的人，或者喜欢研究外道，或者是本来就学过外道，啊，佛教以外都称为外道，这个外道不是个贬义词。啊，不，这里头没有啊，孤低，把它贬低的意思，加上个魔字，那魔字作为魔外，魔就是贬义词了，啊，外嘛就是不是我们门内的，我们佛教这是门内，你佛教门外头的就是外道，这里头没有贬义，你当然就有外头啊，你在一个社会有外头啊，外头的这个他的一些道嘛，啊，所以这外道不是个贬义词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外和内还就是很有分别啊啊，这就是再有再跨一步，就是魔了，所以魔外
啊，魔外。那发展成魔了，那就是确确实那就是很可怕了。所以我们对于由外道而别一步一步深入而信了佛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，可是很符合规律的。那中国过去不就是孔子老子吗？是不是啊？那为孔子老子，我们佛法来了之后，这个当地的咱们中国人就从孔子老子之教而接受了佛教，这不是很正规很好的事情吗？啊，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啊，这个是个很好的现象啊。你假定是一个和尚念了半天这个经，念了几十年的经，最后一看看见了这个耶稣教的圣经，他这个佛教不经不念，念圣经去了，这个就不好嘛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正确的你不坚持啊，这个高明的你不坚持，你去坚持一个普通的这个比我们这个啊要浅的要低的，那就是退步了嘛，退步嘛就不是好事嘛，是吧？当然不说耶稣教不好，但是相比呀，它没有我们就近。那么，所以这个，而且啊，这个它这个如果不能够划清这个界限的时候，它往往它就是你这个三皈依就不清净了。我们这个学佛第一步就是要三皈依嘛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界限画不清楚啊，你三皈依就不清净了。最典型的一例子啊，这都是大家很多人都会过他，也是一个熟，这个真非常可惜呀、啊。啊，这个人是非常纯正，他也拜过贡嘎上师，也开过顶。啊，也是这个在上师加持之下能够见到极乐世界，能看到本尊啊。他这个平常就是现在这些奇异功能他差不多都有啊。你死的人在什么地方啊，到哪一界了，什么什么他都完全可以知道，是这么一个人啊。啊，你有病啊，他就什么给你看一看，给你吹一口气就好了啊。我这个，但是他呢，就是因为他最初拜的那个师傅，他宣了誓，就那个师傅传他这个咒，他必须得念了，他就不敢放弃，他就一直还是念那个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他的这个下场很不好。这个北方啊，很多能看病的人呢、啊，这种人呢、啊，啊，是侨乡看病的人呢、啊，几乎死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通常的情况。就是北方都是有炕上有席子，睡席子，他拆这个席子，死的时候是把这个席子拆成一片一片的这个草，然后再厉害的就吃这个草。那最严重的呢，他要吃的不只吃一床席子，要吃的一床以上，有的最多要吃到两床席子，就是把这个席子吃下去。吃下去之后呢，然后这些席子就在这浑身就钻出来，这么死掉，就从里头刺破，几乎很少例外。我这下场很惨。那这位老太太，她没有吃席子，可是拆席子了，所以也就是没有能够逃脱那个共同的他们那个下场，所以侨乡看病，现在所谓奇异功能，等等，啊，这样一个下场，这是实事。我现在跟大家说老实话啊，我有些事情啊，我这个责任很大呀，知道，所以大家越愿意啊，都得找我说话，找我问话，我是很恐惧呀、啊。啊，是错答一句话，500事也胡身呐、啊！啊，这责任很重啊！啊，所以我就是说，这些事情啊，都是确确实实有事实根据的啊。所以就这个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啊。所以因此，就这个杂感呢、啊，所以第一个杂感呢、啊，我们就是必须要坚持净信呐、啊，这个三皈依啊，首先要三皈依啊。这个密法，我们这个皈依啊，比方说这就是这么说，自的这皈依上师啊，从此就永不皈依邪恶之时啊。 那听到这些冒牌的上师啊，就不能再去皈依啊，更不能听见有些什么什么啊。完、啊、了，中间有一个凌云呢、啊，在北京啊，他有些言论，别人问我，他说这个他的话对不对？他说，我说你还打听他对不对干什么？他自己已经报名说他是黑教，呵呵，你干嘛还问他对不对？这个人在美国大红啊，所以现在就是这样，大家这个水平很低呀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一贯道是这合法团体啊，凌云在美国大红啊，这个当官好多知道的。那、他自称为黑教了，那黑教它就是这个印度这个西藏的原始的佛教嘛，就等于咱们当时的这个土著的这个道教啊什么的，这样的形式，那就不是佛教嘛，啊，所以我们就不能皈依在邪恶之时了啊，所以这个。啊，这个这皈依佛嘛，就不能再皈依啊，其他的像穆罕默德啊、耶稣啊，自皈依法呀、啊，就再不皈依啊，这个外道典籍啊，外道的典籍就不能皈依啊，嗯，不去还又去做专门去钻研那些外道的著作呀，自皈依僧就永远不去皈依啊，这外道邪众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我们要既然受了三皈依，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受了三皈依就应当坚持三皈依，受了戒就应当坚持戒，戒不受则已啊，受了就不能犯，我们必须要很好的把这个戒的本身弄清楚啊，自然护持，犯是难免，就要很快的忏悔，越快越好，顶好是不出当天呢。你就在佛前呢，你哀切的忏悔，你也不用告诉人呐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要自己从内心的悔改呀、啊，啊，这个戒要护持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既然学佛了，看见这种情况啊，就首先呢、啊，这要学，要都是从从不信而信，从外而内，但是我们既然进了佛教之门，我们这个界限就要把它划清楚啊，这是我们这最根本的成为佛。